雍正皇帝在淡宁居的西暖阁召见方苞和张廷玉两个人，乔引娣在一旁伺候着，门口还有一些宫女太监们。雍正看着两位大臣笑了笑说，你们来推荐朱师傅，朕以为很好，他的忠心和正直朕早就知道了，他在文华殿坐了几年的冷板凳却没有丝毫的怨心，这就是大节嘛。朕今天看他的身子骨还硬朗，把他升为军机大臣很合适。至于于洪图嘛，就放他一个江西盐道好了。哎，外边还有些什么议论，你们不妨全都说出来吧。放心，朕这会子已经平静下来了，绝对不会气死的。张廷玉听了这话，欠了欠身子说，哦，回皇上，下边的臣子震慑天威，没人敢私自议论，更没有人敢串联。臣下朝之后啊，从各部都叫来了一个人，在臣的私邸里座谈，大家都说允嗣，是阿七那太为嚣张，既无人臣之礼，又有篡位之心，包括永信在内，都应该交部易处，明正典型，以正国法。但也有人对给两个王爷改了名字颇有些微词啊，说他们毕竟是圣族血脉，要是传至后世，这种名字也不大好听啊。雍正又看了看方苞，方先生以为如何呢？方苞长叹一声，哎，皇上，若论允嗣、允堂和允提三人今天的行为，要是放在别的臣子身上，就是死十次也不为过。乔引娣一听这话，吓得脸都变了颜色，但是方苞只是瞟了他一眼，便继续说，不过老臣以为这样一来，那圣祖留下的阿哥们伤残凋零的就太厉害了，不管怎么说，让后世提及此事，那总是一个遗憾。这件事儿，万岁一定很为难。臣看，不如圈之高墙之内，或放之外地，让他们得中天年，也就是了。至于那个钱明氏，不过一个小人而已，他平常的行为就不端，名叫罪人，算得上是中肯的考语。口诛笔伐一下，让天下士子明耻之戒，对世风人心，对官场贞操，我看都是大有好处的。张廷玉接过话茬，对，皇上，臣也是这么想的，请圣上定夺。两位心腹大臣都这么看，虽然这是在雍正意料之中的事儿，但是他仍然觉得有点不大满足。他马上想到，允嗣等人在朝中经营了那么多年，要是留下他们的性命，终究是个祸根呐，等于说对他们在朝野的势力并没有多大伤害。再说了，自己的身子骨远远不如他们几个，万一自己比他们早死，儿子们又都年轻，朝中要是有个风吹草动的，谁能驾驭得了他们呢？这么便宜他们，心里终究有些不甘，便愤愤地说，允娥虽然没有参与今天的事儿，但她也是个无耻昏庸之辈，朕看就把她圈禁在张家口外吧，死不死的反正她也做不了什么官，至于另外三个人嘛，可以暂时不用交部论处，但这种事情是在千木所指的朝会上发生的，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各部如果都不出来说话，那可真是三纲五常败坏无疑，文武百官丧尽天良了。其实朕倒不忌讳杀了他们，自古以来大义灭亲的史实多着呢，王子犯法本来就应该与庶民同罪嘛。刚说到这儿，太监高无庸进来禀告，皇上，内务府慎刑司的堂官郭旭昭有事请见， 奴才说皇上正在议事呢，他说原来这些事儿要向庄亲王禀报的，可如今庄亲王受了处分，在家候旨呢，所以他来请旨，他要向谁去回话呢？雍正想了想说，哦，那你叫他进来吧。
这
高无庸出去不大一会儿的功夫，郭旭昭进来了，还没等他跪下行礼呢，雍正劈头就问，你有什么事啊？
启奏皇上，刚才内务府派到八爷是派到阿齐那府里的人说八爷他打了自己一耳光，这才又接着说，阿齐那府里正在烧书呢，把几个大瓷缸都烧炸了，奴才知道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啊，可庄亲王
刚说到这儿，雍正就摆了摆手打断了他的话，行了行了，朕知道了，这种事儿以后你向方先生报告，高无庸带他出去，赏他20两银子。
这
看着俩人退出去之后，雍正的脸色已经变得十分狰狞，对方苞和张廷玉说，哼，听见了吧，老八在为自己烧纸钱送终了，这三个府地呀，今夜就要查抄，证据一旦被他们销毁，今后将如何处置？方苞和张廷玉对视了一眼，却都没有说话。雍正不解地看着他们，嗯，你们为什么不说话呀？方苞急忙欠了欠身子说，
万岁，老臣有个想法，说出来请皇上斟酌。老八把文书都烧了，这也未尝不是件好事啊，这样比起全部搜查出来反倒更省事儿了。
张廷玉见雍正黑着脸一言不发，便急忙陪着笑脸也说，
皇上可能还忘不了任伯安的那个案子吧，当时在藩邸查出来的时候，皇上不是也把他当着众阿哥的面一把火焚烧了吗？事情奏到圣祖爷那儿，臣很为主子捏着一把汗呐。记得圣祖当时夸奖说，雍亲王量大如海，谁说他刻薄寡恩？只此一举就可见他能够识大体顾全局啊。当时太后老佛爷也在场，他老人家没听懂，是臣在一边悄悄对他老人家说明的。臣说太后不知，这是四王爷不愿意兴大狱杀人，要顾全兄弟们的情面。老佛爷听了之后高兴的不住声的合掌念佛呢。雍正听到张廷玉复述当年康熙和太后对自己的评价，急忙坐直了身子，肃然听完，然后长叹一声说，哎，你们不知道，当时朕是办差的人，手中有这个权利，可现在阿齐那是当事人，他是为了保全他的那些个党羽才要销毁证据的呀。方苞急忙说，啊，皇上，事不同而情同理同，不同的是抄收上来更难处置，阿齐那烧了只是由他一人承担责任罢了。雍正沉吟了好一会儿，终于觉得两位心腹大臣说的有道理，直到这时他才真正的体会到，当了皇帝也并不一定自己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不由长叹一声，哎，好吧，如果不兴大狱，那这样处置的确是更好一些呀，朝廷岂有先抄出来再销毁的道理呀？明天干脆再多放他们一天，就是后天吧，叫老三、老十六和红石分头去查看阿齐那、赛斯黑和允提的府地，想来到那个时候，哼，他们把证据啊也都烧得差不多了。一听他给老十六、允禄也分了差事， 这就等于说不追究他的事了。方苞和张廷玉都感到有点意外，雍正看了他们一眼，自己也笑了。
哼哼，你们想什么？朕明白，不用这么看着朕。你们想啊，阿七娜的亲信死党，朕都不料理了，还说老十六干什么呢？他呀，不过是耳背不太精明而已。
张廷玉听了这话，很受感动。哦，万岁胜率周详，臣等难及。阿七娜结党营私20多年，手下党羽不计其数。要真的是认真追究起来，不但旷日持久，而且打击面也太大，那样也会分散了推行新政的精力。所以臣以为可以让百官以此为戒，口诛笔伐，从声讨诛心入手，逐渐瓦解朋党。至于对阿七娜等人的处分，臣以为可以从缓，因为他们提出的八王议政打的是恢复组织的名义，与谋逆篡国还是有区别的，不知皇上意下如何？
雍正点了点头。嗯，很好，你们回去之后要多多注意允祥的病情，随时来报告朕知道。好了，今儿就议到这儿，你们都跪安吧。
这臣等告退。
方苞和张廷玉退出去了，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但宁居这儿，除了守在门口几个等着召唤的宫女太监，西暖阁里就只剩下了雍正和乔允弟两个人。其实啊，乔允弟原本准备在张廷玉他们退出去的时候也离开这儿了，但是不知什么缘故，他却犹豫了一下没走。此刻见雍正半躺半靠的仰卧在玉榻上，眼睁睁的注视着天棚，好像是陷入了深深的思索，又像是在倾听外边呼啸的风声，一点也没注意到自己的存在。他这才小心翼翼的长出了一口气。突然皇上叫了他一声：“
允弟儿。”
乔允弟儿可能是没听见，或者是听见了，但是没想好怎么回答，所以他打了个愣怔，才突然领悟过来。
啊，哦哦，主子叫我有什么旨意？
他往前走了两步，吃惊而又慌乱的站住了。雍正这才坐起身来，在明亮的灯光下，他的神色显得那么慈祥。他看着尹弟儿那手足无措的样子，小声问：“此刻你在想什么呢？”尹弟儿见雍正皇帝的眼睛里毫无邪念，这才放下心来，急忙上前替皇上倒了一杯热水。
啊，回皇上，奴婢我只是心里有点害怕。
哦，怕？你怕什么呢？
是怕朕会杀了允提吗？
乔允弟的内心好像有很大的矛盾，两道清秀的眉毛紧紧的皱着。
啊，回皇上，也为这个，也不全是为了这个，连奴婢自己也说不清楚。这院子里阴森森的，这里面那些又高又大而又黑洞洞的房子，奴婢看着全都害怕，更怕皇上。我生在小门小户人家，在我们这些平常人的家族里啊，别说是亲兄弟了，就连出了五府的本家子，也没有像天家这样一年两年甚至10年20年的你杀我我杀你的。皇上，我真不明白，难道这样互相杀起来就没个头了吗？
雍正喝了一口茶，长叹一声：“
哎，尹弟儿，你毕竟还是见识不广啊。山西大同有一家子，兄弟34个人，为了争抢一块风水宝地，男男女女死了72口啊，连门户都死绝了。
那也是有争斗，也是要见血的。
你心里头要明白，如今朕已经是皇帝了，已经坐到这个位置上了，还能再有什么别的期盼呢？
哼，只有别人想来和朕争，因为他们看着眼红，一块坟地尚且争得头破血流的，何况是这张至高无上的龙椅呢？所以树欲静而风不止，朕也只好奋起相对，以保全自己不被别人杀掉。
乔隐弟儿看了皇上一眼，皇上，你们不要再争了，不要再杀人了，好吗？
雍正没有正面回答他的话，却看着前面那悠悠的灯火出神。过了好大一会儿，他才突然问道：
隐弟儿，你进宫来伺候有多长时间了？
421天。
哦，呵呵，记得这么清楚，看来一定是度日如年喽。
哦，我不知道。
朕喜爱喝酒，很贪杯，是吗？
啊，不，皇上不爱喝酒。
那么，朕是个荒淫贪色的人吗？
隐弟迅速地看了皇上一眼，说心里话，打从他进宫这一年多的时间和雍正的接触啊，他感触很多。以前听允提他们说的都是雍正的坏话，但是他跟雍正接触这段时间所见所闻，好像跟他们传说的不大一样。雍正打从每天早上睁开眼睛起啊，就是办事见人批阅奏章，批阅奏章见人办事，总是这么几件事。可以说雍正是特别的勤政，他既不贪杯也不贪色。这10天里头啊，有8-9天他都是在淡宁居见人批本章，几十名宫娥在这店里进进出出的，雍正也是正正经经的，极少假以辞色。后宫嫔妃呢，除了那拉氏、钮祜禄氏、耿氏和已经病故的年氏之外，还有齐氏、李氏和几个承御工人，连圣祖爷的一半都不到呢，只是偶尔翻牌子招幸而已，天不亮就又送回员工照常办事。就是与隐弟单独相处，也从来是语不涉邪的，好像是只要他乔隐弟能常在身边伺候，他就心满意足了。虽然说14爷允提待他有千好百好，但是要让他此时此刻昧着良心说雍正贪色贪杯，他无论如何说不出口。所以听了皇上的话，他轻声说：
啊，不，皇上也不贪色。
这还是句公道话。雍正说着起身下了大炕，在屋里来回跺着步子。隐弟儿，其实呢，食色性也，这还是圣人说过的话呢，好色也是人之常情，但是朕就的确不好色。朕也知道自古以来在这上头栽跟头的皇帝不知有多少呢，史书上写出了多少的教训，但朕可以堂而皇之的说一句，朕不好色。说到这儿，他走到隐弟的面前，用手抚着他的秀发说：你也许会想，既然朕不好色，为什么要把你弄到这里来呢？这里面的缘故啊，朕不想说，也不能说，朕只想告诉你一句话，你和朕心中的一个人长得太像了，朕心里有说不出来的疼你怜你，比你的14爷疼你怜你还要更多一些。只要你能说出口来，而且又是朕能够办到的，你要什么朕就可以给你什么。隐弟儿看着皇上那慈祥的面庞，高大的身影，突然生出一种从未有过的敬重之感，
他仗着胆子说：“皇上，既然您这样说了，那奴婢真的想求您一件事。”“
哦，什么事儿啊？”“
请万岁爷放十四爷一马吧，别。”
雍正却严厉地说：“不，这是国家大事，也是祖宗留下来的规矩，你身为后宫女子，绝对不能干政。”
尹蝶儿不由低下了头。“哦，既然皇上不答应，那就算我没说吧。可是不管怎么说，皇上，十四爷他是您的亲兄弟呀，您要给他留一条生路，千万不要和八阿哥一样处置。只要您能答应奴婢这件事儿，奴婢情愿死心塌地的在这儿服侍您一辈子。”
说到这儿，他已是泪如雨下了。
一见尹蝶哭了，
雍正也有点慌了。“哎，别哭，你别哭嘛。允琦这次犯的罪名不小，他是在堂堂朝会之上，在众目睽睽之下犯的罪过。如果要问问他的心，当年你十三爷好几次险些被人谋杀，其中都有他的份儿。但是那不管怎么说是在暗地里，可是这次他是公然的和朕作对呀，和朕叫板。哎，好吧，朕看在你的面子上，可以再放他一马。”“
啊，真的？”看见尹蝶儿这么高兴，
雍正皇帝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好像又难受又妒忌。他强忍着心中的悲哀说：“哎，看来尹蝶儿啊，你毕竟和他心连心呐。可是你想过没有，如果朕被他们篡了位，谁肯替朕说情呢？如果朕死了，又有谁能为朕洒一口清泪呢？好吧，你可以去见见允琦，把朕的这些话全都告诉他。他如果还不肯甘心服软，那么朕就再一次召集百官会议，也可以和他当众再较量一次。”
尹蝶惊讶的满脸都是泪水呀，他目不转睛的盯着雍正，想说点什么感激的话，但是搜肠刮肚却一句也说不出来。他第一次觉得在这个冷峻而又严肃的中年人身上有一种允其没有的气质，他也是第一次觉得在20多年来兄弟的争斗之中，他一向敬重的十四爷允其也许真的有不对的地方。于是他愣愣怔怔的站在那儿，不知如何是好了。雍正拍了拍他的肩头：“
哈哈，你哭什么呢？朕不是答应了你的要求吗？你应该高兴才对呀。好了好了，不要再哭了，你下去吧，朕也该去做事了。”
尹蝶儿这才醒过神来，急忙蹲了个万福，转身出去了。